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公司茶水间，我是妮娜。今天这期节目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女性与职场、家庭和自我的关系。那女性啊，在职场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谓是屡见不鲜了，甚至啊，有的时候都形成女性的自我麻痹和自我宽慰，就像接受宿命论一样，去接受社会职场对我们非常苛刻的这些原始的设定。那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的报道啊。在2023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女性的平均月薪啊为8689元每个月，而男性呢月薪的起薪是9942元，两者相距啊大概是12%。但是啊，这个报告也显示了，作为职场妈妈和职场爸爸，他们的这个薪酬差距呢达到了25%，这就显示啊，成为父母之后，男女收入的差距可能再次的拉大。刚才这组数据呢，还是我们普通女性工作者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再来看一看女性的高管。那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2的这种全球性别报告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特定行业中，女性在领导岗位的代表上才接近于男性的水平，比如啊，都是一些非政府机构啊、会员组织、教育行业以及个人服务和福利行业。所以啊，从这几个数字就已经看到了很多我们女性现在在职场上面对的问题，比如说薪酬的平等啊、晋升机会的平等、育儿后的职业发展，那这些啊都是职场女性从毕业开始就要闯关的社会关卡。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聊他们在各自的职场家庭中面对的一些挑战，以及啊他们在回看这些问题时今天的心态跟感受。好，那我们就先请两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歪歪。我想我上茶水间的这个身份就应该是12年的金融民工吧。
大家好，我是蒋方舟。那我是一个写作者，然后我其实没太上过班，所以聊的这个话题会有一些忐忑，但我相信任何的女性的处境都有共通性，所以我今天也很好奇两位的处境，然后我也会分享我自己的经历。
欢迎歪歪跟方舟来到茶水间玩。我觉得就咱先从刚才我们说到的职场最初的找工作这个阶段的事情聊。其实我就想说一下女性找工作到底有多难。那刚才这个金融民工就已经发言了，就是歪歪就在金融行业肯定是没有上榜说女性的高管的这个职位啊，刚才没有听到在金融行业上我们有那么多的高管的比例。所以其实我真的想先问问你吧，从你自己开始找工作呀，包括看到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同学在找工作的起始阶段都面临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回想一下哈，那已经是10多年前了，我不知道现在环境有没有变好，希望它有变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找工作压力还挺大的，尤其是女生，比如说这种企业会到学校去招聘，就支一个展台在那里，那每个人就直接现场会拿着自己的简历去递。我当时记得我跟我们班另外一个男生排前面后面，正好他是京党硕男干，就是北京人，是党员，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然后是个男生又是个学生干部。我就记得他当时把他的简历递给坐在那的 HR 的时候，那个 HR 就说啊，是你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在他的名字旁边打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还划了好几下，这样他们就还攀谈了一下，聊了聊。等我去递简历的时候，他就说哦，好的，简历收到了，你可以走了，等于就是递了一张简历。我也相信很快这张简历应该就会进到垃圾桶，所以我就觉得那一个瞬间还是挺震惊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找工作去参加国有大银行的笔试，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考场上，因为它是会机考嘛，会发现每一个考点它男女生是分开的，就这个考点只有女生，另一个考点只有男生。他就是说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拉分，女生因为她想招的人少，所以她分数要拉得更高，所以她必须要把男女生物理上的分开来，在不同的考点去考试，这样她才可以便于她拉这个分数。最最震惊的是我有个朋友，他在简历毕业的时候，大陆有这个习惯，就是我们简历会写性别，甚至要贴照片，比如说在香港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做法。他当时呢简历是没有照片的，然后他的名字又是一个非常中性化的名字，所以当时呢大家在投一个特别有名的能源的大央企的时候，所有系里面的女生都没有拿到笔试的通知，只有他一个人拿到了笔试通知。我们就说哎呀你好棒啊，就是真给我们女生争光那样的。他就兴致勃勃的去笔试了，进入考场发现整个考场都是男生，他就意识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写自己的性别，姓名又比较中性化，所以就被误认为男 男生获得了这个笔试的资格，他就跑去问那个 HR 说，您好，你觉得我还有必要参加这个笔试吗？那个 HR 就说，随便你，就是你想考就考，不想考无所谓。对，这已经是12年前的这种经历了，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个就业环境有没有一点点的好转，我真的是希望有。
刚才歪歪说，尤其是面试金融银行公司的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挺能感同身受的。虽然我不是那个参与面试的人，我是以这种面试官参与进去的时候，其实给我刚做 HR 的那个阶段还是带来很多的震撼的。所以我可以帮你补充说明一下啊，因为我自己到现在也做了10多年 HR， 而且在央企工作过，四大工作过，跟外企其实都做过这样的招聘。而且年轻的时候呢还赚外快，就是周末的时候精力充沛，就是可以去支持一些国有的银行啊企事业单位，他们做这种招聘的面试官的这样子的服务。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一开始很陌生，因为我一直是先是服务于外资企业，所以呢当时我在服务于外资企业招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普遍的迷思，就是男性都去哪儿了。比如说当时很多的大的外资企业，像现在一些快消啊，是 Hightech 那些企业，比如说 Apple 什么的，就他们其实在收简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记得各个招聘环节看下来，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基本上就是3:7，就是30%是男性，70%是女性。可能到后面面试这些环节的时候，这个比例有所上涨，哎，男性可以到4，但是女性也是6。他很容易最后的时候要发 offer， 他要达到这种性别的平等，所有的女性要足够的优秀，我可能才能拿到这么一个工作的机会。然而呢，就是这些公司又非常想要招男性，至少说我能不能招到5:5的这种水准，所以呢，很有可能一些到中位表现很平均的男性，他也可以拿到相同的这样子的一个 offer。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服务外企的时候的一个迷思，就是男性去哪儿了。结果呢，就是开始有这个机会参与到这种国有的银行里面，包括企事业单位的招聘的时候，哇，第一次的时候吓到我了。就是像刚才歪歪说的，黑压压一片，全是男性。所以我就终于知道，我说哇，原来男性全是考公考编了，他们可太聪明了。在那个时候，可能从10多年前开始，他们就考公考编。我就说哦，原来男性都在这里。那第二一个，其实我就很好奇，像这样子工作机会它也要有一个性别的平等，所以那我们可以理解考公考编也为了要达到性别平等，可以比如说相对于女性基数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到那个工作机会。但我发现毫无这个倾向性，我们是被hold到一个在我们可能参与基数小的情况之下，但是我们标准是统一的。结果来讲的话，那肯定的就是可能我发10个 offer， 8个全都是男性，那仅有的凤毛麟角的那种女性，她可以在这样子的竞争当中出列，她一定是名列前茅，而且是非常苛刻的这种要求。这个是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不同的一个企业的类型。第二一个是男生女生都是找工作，我们不论是外企或者是国企啊这样子的性质的时候，其实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我们的机会以及公平性可能都会有很大的落差和滑坡。这个是我特别想分享的。
好想抱抱所有的女生。
对，因为我跟歪歪应该毕业差不多，我也是12年毕业，然后刚好是12年前嘛。那我其实上的是清华的新闻系，那我们系其实是一个女多男少的情况，我们可能整个系就7个男生。那后来我觉得这种你说男生和女生的一种不平等，可能在我大学的时候就感觉到，是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理工科院校看来，我们系就是养老的一个系，就会觉得你们课业压力也不大，你们相对来说毕业之后拿到的薪水或者你们的职业前途可能都没有学理工科的人看起来前景光明。所以可能从大学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那作为一个女生比较多的一个院系来说，你本身在大学的环境里已经被养成了一种，也不能说被歧视，但至少是确实你不是那种可以昂首挺胸的介绍自己是一个什么系的这种存在。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们系到现在我们本科已经没有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后来我也听老师讲到，那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毕业之后并没有从事新闻行业，而是去做了广告，做了春帆公关等等。我们系整个连本科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假的文凭。所以我觉得从我自己的经历上能感觉到，当然这是两重的，一个是有性别的因素，但另外一方面跟整个的这种新闻行业的衰落和转型也有关系。但我就从我同学的情况来看，你确实会看到，那其实我们选择的 这种职业规划和最后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你再回看，你会发现产生了很大的这样的偏差。
哎，但我们都知道方舟你是从小就写作嘛，我就在想方舟，那对于你的职场路径，或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职场的概念，还是说从你小的时候开始写作，其实并没有一个我是在以工作的身份来干这件事情，它可能对你来讲是更自然而然去开启的这么一份职业。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不想当一个上班的人，觉得那个通勤还有上班就职场的勾心斗角和老板，就这个在我看来天方夜谭，从小可能我就不想当一个上班人。那我人生当中唯一上班的经历，可能我当时毕业之后在媒体工作，我有个三个月左右的坐班的经历，但那个坐班因为媒体嘛都很松散，中午十二点来晚上六点钟就走了，所以我是没有特别多的职场经历。但是我后来其实会意识到，那你除了写作以外，可能另外一个身份是公众人物，那作为公众人物在国内的公共舆论场，尤其是前几年其实还是一个男性所主导的公共舆论场，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场域，有的时候我觉得跟职场也差不多，你要寻找自己的角色，寻找自己的发展的路径，寻找自己被听到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我其实想分享的一点就是，是我这几年在反思，就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经常有一种就拂晓坐低的这种姿态，就我有的时候在回看自己过去的，尤其在有几个男人都在的这种公共场域，我觉得可能我会不自觉地寻找一个更为柔软更为年轻，甚至有的时候现在在我看来有点幼稚的这种身段和角色，我发现啊，这个东西它变成了我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存策略，就我不知道这种跟职场的这样的生存有没有一点关联。对，我也想听听两位的看法。
我其实是有类似的经历的，因为金融行业也是嘛，我觉得是比较男性主导的行业，就比如说你要是去看一个什么金融论坛，大部分时候在台上的主讲人或者是 panel 什么的他都是男性。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现在还是说他需要这个政治正确，会安排一些少数族裔或者是女性去上台，但是整体上来讲还是非常的男性主导的。我那个时候也会觉得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有那种压迫感，尤其是当你的男性上司还是一个白人男性咄咄逼人的要求你做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是啊，对对对，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这样。所以会有很多这种好像你很容易说话，他让你做什么你都会答应，甚至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变成一种类似于利用你的这种善良或者是不太善于去对抗，然后他就会说啊，你看这个事情你要做一下，可能并不是你分内的工作，有助于增加你的这个 exposure， 我觉得你应该做一下，然后你就会天然觉得说哦，好好好，我会做一下。不过这个就是工作前五年都是这样的状态吧，后来就会变成老油条了，之后就不了。我觉得也是最近几年可能我们受到了更多的这种启蒙，会更多的去反思女性在职场上受到了这种待遇，不希望这样的事情要继续发生，所以就想从自己开始有所改变，所以就想尽力的去做一个不一样的状态，不要让别人觉得说哦，你是非常容易说话的，给你什么工作你都会接下的，就好像这样的挣扎和这样的努力尝试都会在具体的工作中有。
嗯，我觉得就刚才方舟说的这个拂晓坐低，或者是说要找一个软身段的位置，在整个的你所面对的这种职场的环境里，或者这种社会的环境里，其实我觉得在企业里面蛮能感同身受的。因为你比如说在你做提案的时候，或者在你发表意见的时候，尤其是当着可能越高层级的一些会议，你就看上面主导的都是这些男性群体们的时候，对吧，你又希望你的方案被接纳，但是呢接纳的一些方式你也不可能是特别 aggressive 的一些形式，总是要找到那个他们能接受的一个角度，你会不断的知道哦，我一定要用什么样的角度，然后他们才会去接受，他们的视角他们怎么样去想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天然的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权力结构啊，在这个位置中间我们找到我们最能突破的那一个口，其实有的时候找的会很难，压力也很大。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近几年可能大家才有这个大女主，对吧，我们要敢于表达自己，但我觉得在可能五六年前或七八年前的职场上，你大女主会被定义成你在升职加薪的时候大家就会说这个女性情绪不太稳定，就我们得再多观察观察她，好像这个女性她在据理力争，在为一个事件争的时候，在为一个项目结果争的时候，在为一个公平争的时候，她的这种争，她对这种权利的维护，结果的保护，倒反而让人觉得很烦人，这个女人怎么事儿这么多，为什么跟她就不好合作。 作。那么这一系列来讲的话，到后面我们在有的时候 HR 也看到打分的时候，往往工作结果也很优秀，但就是会因为说啊，我们好像觉得其他团队跟他合作的时候很难，女性可能对于这个人际关系不太敏感，我们还需要再考量考量他，所以往往原来更 aggressive 的一些女性，她反而职场晋升的道路没有很平稳，因为大家都喜欢那种四平八稳的领导，能把这个场子撑圆了，尤其是在中国的这样子的社会。但是对于我来做 HR 呢，我觉得男性的晋升有的时候在我来看就是像薛定谔的猫，你知道吗？晋升他们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很多次，就是他没有表现出这一个职级应该有的这种成熟度跟能力，但是呢往往就是说他是个男的，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哎呀，男性会比女性成熟的晚，等到他30多岁他一定不这样了，我们可以先升职他，给他更多的一些机会。那我再说，那这岂不就是薛定谔的猫？因为他到30多岁他能不能有这样子的能力，他能不能达到你现在预期和你所说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有那些女性的在这个候选人群体当中，他们已经就坐到那儿了，但是可能会因为一些由头，哎，性格呀，包括可能我们一会儿会讲一些声誉，就得再观察观察，再等一等。所以这个是我从 HR 的角度，有的时候我参与这种论坛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世界的背景下参与这样子的讨论，你还是其中之一，但是你又知道你没有办法去抗争什么，你的职位也很低，你只能知道我看到这个世界的运作的一些规则，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参与进去，或者发挥一些我真正想说的一些声音。
对，其实刚刚妮娜说的我也特别有感触，就是虽然我的工作是没有甲方的，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你发现啊，其实大众观感其实它就是决定了你某种程度上就所谓的这种升职加薪，然后决定了比如说一个公众人物他的这种流行程度，他的受欢迎程度。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当然这是我的一个童年创伤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去参加一个文化节目，然后也是当评委，这样和一个非常资深的作家，我们两个都是评委。我在跟节目组开会的时候，因为也是用音频的方式远程的开会，他们没有按静音，我就听到他们就说啊，那有那个老作家在，就是他的名字嘛，那蒋方舟还有说话的份儿吗？让他少说点话，或者是他在他面前不就跟个孙女似的，就是当然某种程度上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啊，当然那个节目最后我还是去了，因为我要还房贷当时，但是会给我冲击是因为我在内心深处会觉得作家或作为创作者都是平等的，而且我作为一个创作者的骄傲，我是真的并不觉得我比任何人差。但是比如说这个节目组的交谈，或者是当我接触到大众的观感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在大家心目当中是有一个论资排辈的，那这种论资排辈就是资历更老的这个男性，他的优先级，他的重要性，他的话语权就是应该优于你，你就是应该给他让位，那这个观感你是不能够打破的，你一打破你就成为刚刚妮娜所说的具有冒犯性，或者你不稳定，或者是你不识趣。那一次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我心目当中的这个自己和一种我想象当中的平等，原来在很多人那儿它是不存在的。
歪歪在这块有吗？因为你工作12年也会有这么多的一些晋升，在你的晋升的路径当中有没有一些时刻是你比较难忘的？
有诶，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大的那种投行工作，他就对于这种应届毕业生的要求特别多，他就要求你不仅要把你的工作做完，然后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活动，我觉得有点像外企的文化，这样也不会考虑说你真正的工作的职责本身到底是有多繁重。那个时候就会有同一年进去的人会相互比较吧，就是说谁能先晋升这样的，因为我每个人工作都还不太一样，在不同的组里面，那你的工作大家公认的是非常辛苦的，以及对于体力和时间要求都非常高的，大家也认可你的工作表现，但是他们就会说，哦，那你没有足够的闲余的时间去做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办一个活动啊，搞一点什么联谊啊之类的，那他们就可能因为这样觉得说，哦，那你今年不能升职，然后旁边一个男生你想说哈，他平时做的东西可能很多交接到你手上，你还得帮他去做一做或者再改进一下，哦，人家就晋升了。那个时候我其实挺怀疑的，就是包括现在其实也是有很大程度上以及很多的时候会怀疑或者质疑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就是我想说到底是谁制定的这些规则，为什么这些规则一定是要这个样子的，总感觉这些规则好像并不是利于女性去更好的发展，去过好他们的人生也好，去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贡献也好，所以我就尤其是在职场初期，我觉得对于这种不公平感感受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这种不公平也是我现在我可能才后知后觉我意识到，比如说我觉得文化行业更明显，因为它有的时候它没有企业它有那么明确的这种规则，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我自己和我经常会看到的场景，你比如说当一个场合当中就有一个大家认为比较重要的男性出现，那就会自然而然说、啊、那你旁边坐两个美女，然后谁坐在左边谁坐在右边，这我小时候就很顺从的坐在了人家的旁边，甚至就我小时候可能还会沾沾自喜的存在，但是这是可能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吧，其实是到我现在啊，我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不对的，但是在我小时候我其实会意识不到，我觉得他就会天然的和我小时候的一些看叔叔阿姨的那个饭局的经验重合，你就会觉得啊，那一个重要的男的旁边坐两个饭桌上面的年轻漂亮的女性，你觉得是一个特别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你会视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你说啊，那我要让他开开心心的，这也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那其实真的是我都非常晚进的，我到最近几年我才发现这个事儿本身它是不对的。
哎，我觉得刚才方舟说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排座位也是，我只能是从执行端的来讲，就有时候你要排会议，然后尤其是线下开那种大会活动的时候，就你会天然的在很早之前就会有到底谁坐，一般我们都知道那个最高那个位置它是一个男性，就是谁坐他这一排谁坐他后面，就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有一次我也是在上海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那天排座位花了3个小时，就是看着这两排在音乐厅里面看着那个座位我在头疼，我说我到底应该怎么让这十几个人坐在一起，他们还不能感受到自己座位是比如说他们的职位被侮辱了，然后还是关系怎么把他坐旁边，然后就想说我做了3个月的项目都没有今天如此这么难，我们其实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这么多精力，但这到底是谁告诉我要做了，我远可以就说我早点结束我再早点休息，然后第二天我可以有更好的精力，但不行，这个是你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有的时候在组织里头说你活动搞得很好，但是就是因为你座椅没排好，有可能就是你工作的一个重大的纰漏，在这样子的时候我就永远会怀疑我自己的工作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是一个排座位的是吗？
对，尤其我觉得我那时候最讨厌的是那个想着一定要把它排好了的自己，然后我后来其实发现我痛恨的不是排座位的人而是我痛恨我小时候的自己，你觉得哎呀这给我表现的机会了，就尤其是我说我又是一天性上就是一个很喜欢让别人高兴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把人家逗得很开心或者是怎么样，我自己回来我还沾沾自喜的跟我妈说嗯，我今天可好了，我今天大家都可喜欢我了，但是我现在就是回想起来我觉得啊，都是黑历史，因为它本身其实不是也不应该是你的工作，不应该是你工作能力的体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那时候潜移默化的就好像变成你的一种自我要求，而你并不意味着这是错误的。
对，我们再接着往下去聊聊，就是刚才方舟其实也提过一点，可能有的时候职场不一定是工作本身，更多的时候有一些是在职场上的社会交往，通常大家都会说哎，女性应该就是比较好沟通啊，然后你有亲和力你有共情能力，所以你更能理解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可以退让一点，你能理解他，所以你就稍微大方一点嘛，然后就把这件事情给做了。这个在好像我自己的职场生涯或者我在听到的其实有很多这样子，是让我们发挥更好的能力，你要一遍一遍的去沟通，就有的时候我都想说这事儿还有啥可沟通的，对吧，已经沟通到这种程度了，但是不行，因为你是女性，所以你要主动的更去沟通去共情。会在想这到底是一种性别红利，还是我都觉得它是一种性别剥削，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情绪，所以就是这种体系也好，因为有的时候都是一些成熟的女性在对一些新女性进入职场的时候，她就会告诉你你就是要这样做，你就是要这么容忍，你就是要更大度一点你才能存活下来，所以想问崴崴跟方舟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是你们在职场上面社会关系建设上面有没有遇到同样的困境。
有挺多的，就像是妮娜你刚才说的感觉，因为你是女性所以大家对你的这种期待就不一样了，对你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就感觉你不能够理解一件事情，表达出你的不理解或者是你的愤怒甚至任何的情绪，对方就会说啊，你不能够理解这个事情吗，也会因为这样所以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他可能会天然的觉得哦，不需要告知你，因为你一定可以理解的，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比如说之前也是今年我自己经历了一个因为公司需要业务的一个拆分吧， 所以他就招了一个新的同事进来，就想给他一个有更明确的升职的空间，这样给到他知道说，哦，你未来会晋升到什么，所以就要调整其他同事的工作的 title。 突然之间就调整完了，然后就跟我说，我们要帮你印新的名片了，就是你的职位从什么样调整成了什么样，其实一个挺大的调整，就起码从这个名字听上去。然后你就说，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啊？就直接冲进了我老板的办公室，我说，请问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他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他说，哎呀，对不起，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从2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了，但是一直没有想过说应该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总之我把这个事情搞得挺大的，我有强烈的表达我的不满，因为我毕竟已经是职场老狗了，而且最近几年的熏陶也是说，女生一定要在你觉得不开心以及你觉得受到冒犯和你觉得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一定要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子。所以我就有去跟老板很认真的聊这个问题，聊了好几次，他就是一直在跟我道歉，他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就确实不应该这样，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事情最后还是以我希望的方式圆满的解决了，但这个过程还是有点痛苦，就是你会觉得很受伤。甚至我老板还说了一句特别好笑的话，他说，啊，你看我一直都挺信赖你，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做这样的事情对于你的工作的积极性产生影响，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就是内驱力强的人，不会因为这些问题所影响。哎，看来真的是我最爱的人我伤得最深呐。然后我就想说，嗯，其实你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安慰我还是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尤其是女生吧，不要因为觉得你是一个女生所以你就应该要好沟通，你就要好说话，你就要有亲和力。确实这个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我现在就很喜欢一句话，就是 choose your battle to fight。 你不能永远的说别人说什么你就说OK 好的，但也不能永远的说不，但是呢你就是要在中间找那些对于你来讲最关键的内容去表达出你的不满。我真的不能说刚才妮娜你描述的这个比如说亲和力啊有共情能力啊是一种女性红利，然后我会觉得说女生对于这种话术要警惕，如果发现对方是在用这种话术来糖衣炮弹你或者是达到他自己想要目的的时候，就肯定还是要冷静的想一想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要妥协。
我这种困扰可能相对来说会少一点，就是我后来发现我对谁有不满啊或者什么的，我就把它写下来，就是在小说里面去讽刺他。另外因为对我来说，你比如说我如果表达出不满，那很容易大家不会觉得是你作为女性表达不满，可能会觉得啊你耍大牌或者是你怎么样，所以他这个东西在我这儿变得很难区分。那我自己感觉到相对于其他的比如说男性的文化人物，我会觉得我需要注意的部分会更多，那这个其实对我有点困扰。你比如说你的外表上拾到的要更好看一些，最近在反思我可能经常讲话会有一个口头禅，就说，哎，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那我后来发现其实其他的这种男性的文化人物，他们不会觉得自己说的太多了，他们就会觉得，哎，他们有的时候说的也笑话也不好笑，说的时间又冗长，但是他们不会有这种自我意识。所以我就在想，我就在说啊，为什么老是我自己有这种特别强的自我意识，在想我是不是占据了太多的时间，我是不是太想引人注意了，我是不是怎么样。但是我不确定这个东西它究竟是性别带来的还是我本身的性格带来的，所以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比如说在这种场合有过这种自我意识的过剩的情况。
女生就是容易反思太多呀，
对吧？所以我就说我也反思我自己是不是反思太多，这件事本身又成为一个我反思的一部分。
哎，我觉得特别好笑，一个是自我反思，第二一个我觉得女性应该是，尤其是我们现在说30、35岁或者40岁以上的女性的职场危机感，你能看到就有很多女性她其实真的是不断的在职场道路上精进自己。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事情一块说呢，是因为我来伦敦之前去学了一个高管教练，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里面真的女性的学习者参与的人数应该能达到60%到70%。其实大家来的可能都不只是说你做 HR， 有很多的是公司的一些老板，做这种组织管理这样的工作，其实他都需要有一些高管包括对话能力。第一我就发现了女生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卷，然后大家都愿意学习你知道吗，而且我听到不少的女性她们都是结束了上一个然后来学这个，学完了这个之后她们还有很多的东西，看到大家是进入到了怎样的一个学习的节奏。第二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学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搞笑，就首先学习模式的不一样，就是在这里面吧，有很多精英的男性比如说他从咨询公司来什么的，他已经有一个体系的框架了，比如说在学新的体系框架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不一样，你就跟学理论似的，学马克思你再找一个理论家，那你不可能拿你原来马克思的理论推翻人家。 但是我发现男性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就学得很慢，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跟老师 battle， 他就是说啊，我在哪哪哪的咨询的经验告诉我不是这样的，但是老师说你今天来到我这儿是来学教练的，我不是在给你做咨询，对吧？我做的是这种教练高管，我们是要以教练的模式是学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会发现哇，男性的这种自大他是怎么来的，他就一定是以为他过去的经验和他学习的东西他要运用到任何的地方。在学习新知的时候，他首先不是说我先接纳你，哪怕接纳了之后我再说对比有什么不一样，不是，他们是先 feedback， 就是这个我不能接受。一个是学习模式，第二一个呢就是这种教练的对话，或者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我去观察，他是要跟你学员彼此之间你们要练习嘛，就是我们都开始刚学习，所以你在掌握这种技能想进行一个深入的访谈对话都不会掌握得很好。但这个的时候呢，如果两个女性或者一个女性作为主导跟另外一个男性做对话的时候，她没有做好这个教练的职责，她就会非常的内疚自责反思。然后尤其是我们有那种讨论会，他就会把他因为学一个东西不熟练而代表他自己人是不是不行，他就会经常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教练啊，他说我下一个课程我都不想来了。但男性无论他做的多差他都是还挺沾沾自喜的，你知道吗？他丝毫不会怀疑自我，而且呢他还会说那我这么引导你为什么不那么说，他就会要求可能坐在对面被引导的那个人，哎，你当时配合点就行了，你应该这样子说，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然后他们就会找很多理由来告诉大家就是我做得很好。但女性来讲的话，她永远是在听完了大家接受说哦，我就是做得不够好，我确确实实就不太行。所以你看其实这样子我们就去回复了刚才白白的那个问题，就我们自我的反思对自我的不认可，其实因为你刚学习一个同样性的东西，但我们对这种自我的这种反思那种不自信感其实是挺明显的。
这点我们多向男性学习。
对，我觉得妮娜因为刚才说这个女性学习的，我有一个特别强的共鸣，是因为我前段时间看那个 Taylor Swift 的纪录片，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叫 Miss America， 还其实还蛮好看的。那它里面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那个部分， Taylor 就说她一辈子看到女性的艺术家或者女性的娱乐者她们做出的突破，无论是她们表演风格上曲风上还是她们整个的这个创作生命上，她们做出的这个突破和改变是远远大于这个男性所做出的变化的。就我其实看到这一点会特别有感触，就以创作来说你会觉得啊，好多男的他一辈子就写或者他创作的都是围绕一件东西，就是他的荷尔蒙，他要是荷尔蒙老了荷尔蒙少了他就写这个荷尔蒙少了的悲哀，荷尔蒙要还在他就是老炮，对吧，还是硬汉。你会发现他的一生的创作主题他哪怕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厌倦，就是还是觉得啊这个东西成立。但是相对来说你会发现女性她在她不同的人生阶段去寻求变化，寻求大家还喜欢她，寻求依然成立的一个命题，寻求这个新的身份的立足点，就是她所做出的这种主动的改变，我觉得确实是要比男性大很多。那我觉得无论是职场上还是创作者都一样。那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也赞同。
我不知道，因为 我自己感觉，因为女生在可能从大学毕业到你进入到职场的一个阶段，其实你是会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阶段的，然后你的心态就是会跟着这个外界的环境一起起伏，会从可能一个很稚嫩的状态变到慢慢的去吸收然后成熟，它会有一种好像跟外界的环境的互动。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男生就好像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男人至死是少年。
对对对，而且女生我自己会觉得更敏锐一些，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反思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所以就会有更多的这种变化和敏锐的触觉。
接下来其实想跟大家聊聊，我们刚才在聊到的时候都是这个职场的困境，但是职场的困境其实对于女生来讲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就真的不得不提，到了适婚年龄之后这个生育的问题总是被大家去谈论。就不管大家我觉得在中国社会有没有那种僭越感，就是首先先问你哎，结婚了吗，结婚了之后就开始会问你哎，有孩子吗，你要是有孩子就会开始育儿经了，如果你没孩子就说哎，那你怎么不想生孩子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就是崴崴跟方舟是怎么看待比如说女性结婚与生育这个问题，而且就是从你们开始有这个思考是大概什么样的年纪，以及你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当时会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现在还未育嘛，然后但我确实是为这个问题恐慌了很长时间，就是 我的那个恐慌的开始可能就我很小的时候，我看张爱玲还有一句话，她就是说最恨有天分的女孩早结婚嘛。那其实这句话在我心目当中就一直有一个淡淡的影子，我就觉得啊，原来结婚是对这个女性创造力的一个摧毁。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给我一个更深的印象，就是我好几年前看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韩国女性作家叫做金爱烂，然后她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小说的译者序里面有一句话，当然介绍了很多她前面的文学成就，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那自从她结婚生孩子之后，她就鲜有著作问世，那可见结婚生育那对于女性作家来说那可能是一个喜忧参半的事情等等，所以给我造成了特别大的生育上面的恐惧。我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确实是生育对于创造性来说是一种摧毁，因为创造它其实需要你对生活没有那么强的满足感、幸福感和平静。但是可能在我脑海里，我也没有生育，所以我也想待会问一下歪歪，就是可能那生育带给来的幸福感或者是那种满足感或者是母性，它会不会摧毁掉就是你性格里面那些锐利的部分、那些不满的部分、那些你不得不说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我在内心没有完全被解释的一个困惑和生育上的一个恐慌吧。
我可以理解这种恐慌，因为我有一个特别，要先介绍一下，我刚生完孩子，现在是7个月吧。我能够理解这种恐慌，是因为我自己在怀孕和生孩子的时候，特别害怕一孕傻三年这句话，大家不是总是会说吗？所以我从怀孕开始就在一直的关注自己，说我是不是傻了，就是我有没有任何的行为，比如说我今天忘记了这个，忘记了那个，或者我在工作上，是不是我的能力大不如前，我的脑子也转不动了，所以我就一直很担心这个傻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按照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没有，就是我整个孕期还是工作都能做得很好，没有问题，休完产假3个月回到职场之后也捡起之前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困难，不觉得说自己受到了一孕傻三年的影响。所以我在反思一个是说，是不是因为我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特别的努力，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另外一个呢，我就会觉得说，回到方舟说到的生育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创造力，我是觉得生育这个事情真的是可以带给女性吧，我不知道男性是什么样子的，很多不同的感触和感悟，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会不会带走你身上的那些东西呢？我就是看人的，就是我自己感觉我反而是因为生育了之后，我可能就更锋芒毕露了。可能我的出发点是说，哦，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所以我看到一些不爽的东西我就一定要说出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是因人而异的，我会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从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些开心的经历、幸福的经历和一些煎熬的痛苦的经历。而对于创作者来说，怎么把这些东西融入到自己的创作里面，就好像是一个人的一个命题，就是你怎么去做。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的变化是说，生完孩子之后确实你的精力大不如前，因为你还是希望可以花更多的时间陪着小朋友，所以你自然的会做一些取舍，就是你不会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事情或者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或者平均的分配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你总是要挤出一些时间，甚至你希望把你大部分的可支配的时间都用来陪伴一个崭新的生命。起码我现在觉得在这个初期自然的取舍掉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应酬我可能就选择不去，不必要的活动我就不会参加，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过个一两年，孩子长大了，那我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我也不确定，可能又不一样了，又回到以前那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所以我会觉得生育这个事情还是蛮因人而异的，但是不能够否认的就是整体上我觉得社会也好，企业也好，就是支持女性去完成生育这个事情其实是做的挺少的，甚至是有很多惩罚母职的那种状态存在的。
就刚刚我说的我也特别有感触，就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一个美国女作家，也是一个诺奖得主，叫做托尼莫里森。她是一个黑人女性，她创作的时间非常早，她应该在50-60年代或60-70年代那时候也开始创作。然后她讲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就是讲她当时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文学星星，然后她已经怀孕了，她去参加有很多个作家的这样的一个文学活动，那其实坐在她前面的这个男性作家看到她怀孕了就非常的幸灾乐祸，然后就说，哎，那你怀孕了 那你这几年你肯定出不了新的东西了，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写作上我就能超过你了。后来托尼莫里森他就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写作，就写到他孩子上学。那这个习惯其实后来一直延续到他退休之后，他很老，他孩子早就长大成人，他还在延续这样的一种习惯。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故事是会给我自己稍微有一些信心和缓解焦虑。我就发现啊，如果你的动力，你的 motivation 足够强，你是可以早上4点钟就爬起来开始去写的。所以我后来也会发现，那其实在乎你个人，你的创作，你的职场，你的自我提升，你的欲望足不足够强，而不是在于说这个母职本身它对你做了怎样的改变。就是在这个身份下你还是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和取舍的空间的。
对，这个取舍的空间其实在职场里面能看到挺多的。然后尤其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去做很多访谈，包括员工什么的，我就发现其实职场里面的尤其是女性，然后作为妈妈的这个角色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孩子也是未育嘛，但是我会有的时候去看到女性对于职场的那种投入，她再加上了家庭育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的这个女性真的好伟大呀。之前有一次采访的时候，她是在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她本身工作就很忙，然后又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自己完成的又很好，他家里有2个宝宝，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每天上楼之前我在车里面要放30分钟的音乐，然后我就 KTV 在车里面唱，他说只有这个30分钟是属于我的，他说每天我在车里面 KTV 大包唱完了之后，把我这一天不管是做销售也好，那种心情疲惫开心与不开心就都唱完了，关上车上楼，然后我就继续的晚上去做一个我的这个母亲的一个角色。确确实实因为你自己在这种一边工作边育儿然后又有家庭的分担的时候，你本身会要求你付出的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方式让自己在之间找到这种平衡。那接下来其实我还想聊一个问题，我们在工作之后大家会觉得随着自己比如说在工作当中身份的一些变化，然后随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晋升人生的展开了之后，在自己家庭里面的这个身份会有这种明显的变化，或者跟这个家里人的关系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些改变吗？
我先讲讲，是因为我实在是不具有普遍性，就我因为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嘛，那其实我写作的一个特别大的动力就是挣钱。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就是一个财迷，我就太喜欢钱了，虽然我拿钱也不消费，但是我就很喜欢我挣钱了这个想法本身。我就现在因为我12岁的时候开始给报纸写专栏，那是比较辛苦，但是还是在20多年前每月能够有6000多块钱的收入，所以我那时候家庭地位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父母都很尊重我。我可能比较小的时候就完成了在家庭权力关系的颠倒吧，但我后来会觉得有利部分在于我父母不会在我的人生选择上做过多的干涉，但有弊的部分就在于我好像很早就意识到我家庭能够提供给我的保障和支持是有限的。我就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没几年我就买房子，我打电话给我爸妈商量说我想买房子，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妈说哎呀别问我呀，然后又打电话，我爸妈说、哎、我们也没有钱呢，然后我再打他们就已经不接了，他们就直接把电话就给我挂掉，就很难过。我后来交完首付我就大哭了一场，我就意识到哦，我的家庭没有办法给我特别多的指导，所以我在这一点上就是很矛盾的心态。所以我后来就在想，我其实在我30岁之前我特别喜欢那种阿尔法男，就我喜欢的那个男性都是那种有毒的男子气概，然后就很社会的你知道。其实我后来会想，那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其实我的家庭能够给我提供的支持和指导是有限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喜欢有一个男的来管我。我现在意识到啊，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就因为他管我我也挣扎，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变成一种你管我跑的状态。但我后来发现这其实是跟我的家庭的关系有关，所以我的这个可能不具备太强的普遍性。但我后来发现啊，其实我的原生家庭跟我的两性上的情感的选择其实是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它都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延续的体现吧。那我不知道婉婉是怎么样。
我觉得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再回到上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好多我们不论是作家还是说我们身边的例子，就是女性在生育也好职场也好平衡的很好，甚至都做得非常出色。我就特别想给妈妈们松松绑，就是我觉得女生们都太难了，我就觉得说大家都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就是做妈妈就要做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妈妈，优秀的妈妈，就不能做一个普通的妈妈，做了妈妈之后还要做一个非常优秀的职场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知道 道是我们现在营造的这种环境，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分享我们这种特别突出的例子，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哦，这应该是不是社会对每一个女性的期待，就是如果你做了妈妈，你也得精致光鲜身材好，要像没生过孩子一样精力充沛，工作又是能打能扛。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是不是给了太多的压力给妈妈，所以也让大家松松绑吧，就不要太要求自己，还是要体谅自己，不需要做到那么优秀。然后回到现在这个话题，就是跟家里的关系，我其实觉得是这样子的，起码我经历的家庭，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常态，就是父母的标准永远是游离的。比如说在你读书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就要好好读书，考一个好的大学是最重要的，那你考了大学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啊，你什么都不要管，你现在开始找工作就是最重要的，就尤其是你刚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高兴，就会觉得，啊，你挣钱了，你独立了，就是你终于是个大人了。但是可能过个一两年，他的标准又变了，啊，你现在要结婚生子了，如果说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你挣太多的钱我也不在乎，他会给你不停的去改变他的要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啊，与其说挣钱让他们或者让我自己在他们面前更有话语权或者是更有权利的话，倒不如说是经济独立，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给了我一些底气，就是说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太往心上去。就是有的时候父母会非常的刀子嘴，他会说一些很伤害人的话，那他也会因为某一些原因来否定你。比如说我在工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的时候我会经历职业的转换期，转换期的时候会有一些烦躁，因为要面试，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工作第六年还是第七年了，然后爸说，你看当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让你去考一个教师证，你不去考，你看你现在要是有了个教师证，你就可以回我们乡下来教书。我就会觉得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他的这个论点很匪夷所思，但当时他确实触动了我，就是我又被受到伤害了。为什么我努力了这么久，你对我的要求还是说，哎，你当年为什么不去考一个教师证。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独立的时候能够让我更好的去面对这种伤害，就是有个反过来想一想说，哦，没关系，就是我有自己的事业，我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我自己擅长做的东西，那父母说的话就让他去说，就是我们取得一个相安无事的相处就好了。
对，其实我是有一点很后知后觉，可能包括我身边，我会发现好多的朋友他们跟父母之间不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关系，而是确实你看起来也相亲相爱一家人，然后过年在一起包饺子，就是看起来是很团圆美好的，然后就那个朋友圈晒出来的都是一个天伦之乐。可是到头来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跟像我一样30多岁，其实父母都还不知道他们的子女在过着怎样的一种真实的这种生活，可能还是会觉得，哎，就像伟伟说的，你怎么不去考一个教师证啊，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其实是指着离自己的子女已经差的十万八千里的一个形象。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晚进我才发现到，原来父母就是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年，确实我们知道父母是怎么样的人，但是父母从来就不了解真实的我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东亚家庭独有的一种特点。嗯，
我这里其实有两个补充，第一个先补充刚才方舟说的那个父母与自己。我是听完方舟的节目，就是母亲与女儿之后，前一阵儿我才跟我妈和解到目前应该不超过3个月，你知道吗，
我功德无量，
就是30多年了。30多年，尤其是你讲张爱玲和讲后来那个美国女性作家，我开篇前三个吧，尤其是第一个女性作家那个故事应该是给我特别深。当时应该是过节，我就在伦敦，然后我妈是在北京嘛，然后我直接给我妈发了一条微信，我说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就是这条微信我终于说出来了，我好几十年压在心里面的这句话。但是就是我们能达到和解，然后能走向爱，是从不爱开始的，就是我才敢于袒露出来。所以这个第一是可以去听一听方舟的书单，因为我觉得那里面你能听到女性与女性的这种能和解，它其实不是母女，而是说我们以女性的这个角度和解了。然后当我成长到我妈的年龄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她30多岁，对吧，我可能5、6岁有印象的时候，我才能体会到她30多岁那种不容易，开始以女性的角色去理解她。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父母这块我可能最近才和解，所以没有什么话语权。但是呢，我觉得身份在家庭里面的影响，我会想说是从自己的这个伴侣和亲密关系，可能我挣钱开始能达到两个人的一致，甚至后面超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权力关系是一种很微妙的，我们现在还在模拟和尝试去理解新的构建 起来的这样子的关系就很拧巴。很拧巴的点在于，就是男性的角度里面来讲，他会认为女生天生的被保护被照顾，可能原来我们说家里就是什么买房聊这些大事都跟你没关系，但是呢当你在社会里面你的职业然后你的发展学习已经超过他的时候，但是在家里他可能还是依照你可能是要被保护的这个角色去看待你的时候，那就会有巨大的红茶。他会觉得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大事件的时候，他不希望我就像歪歪一样前期对吧参与到这个讨论里面，然后他会觉得哎呀等我都弄好了再告诉你，但是你会觉得我错过了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选择，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因为他永远是觉得他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他的方式就是最对的，反正你弄完了之后你就在后面的阶段参与。那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无数的矛盾在这里面就会出现。你其实是想征求的就是我是一个跟你具有同样能力的人，我的能力也会在比如说社会上会去被证明了，我是不需要保护，我可以自己担当的，但是为什么在家里我还是要被这样子的对待。所以我没有一个很好的解法，但是我会发现现在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矛盾。但你在家庭关系里的你真的是希望平等的对立的时候，因为你的金钱你的经济你同样都可以抗风险，我也可以为这家出力的时候，对吧，那我们应该达到一个怎么样新的这个关系模式。我现在就是在思考，矛盾很多。
但我会有一个经历，就尤其是比如说如果我在事业的低谷期的时候，我有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触，就是别人去夸我的伴侣我会特别不高兴，我就真的就是很不开心，我就像是嫉妒班里成绩好的同学一样，而且有的时候我甚至就会当面表现出来，我就会很不开心，然后我就会说你不要夸他了，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歪歪有没有过类似经历，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这个事业顺利的时候还好，但是尤其是你可能进入一个事业瓶颈或者低谷期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好胜心啊或者是自尊心受挫就体现出来，不知道歪歪有没有类似的体验。
我有一个朋友就挺好的，他有跟我分享过他跟他的伴侣，他们生活在上海，然后都是机械汽车制造行业的，在不同的公司但是都是相似的业务。在她怀孕的那一年，她的老公升职加薪了，她得到她老公升职加薪的消息的那个晚上就在家里一直哭。当然她跟我讲，一方面是因为她的荷尔蒙的原因，就是孕期荷尔蒙的原因，另一方面她就一直在哭说，如果不是因为怀孕，有可能这个升职加薪的人就是我，为什么就是这个事情不可以是我，为什么要是你。虽然她觉得自己并没有理由去，就应该是一件大家高兴的事情嘛，但是还是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觉得非常的不高兴以及不公平，我挺能感受的。
对，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是一个特别可笑的一个经历，就是类似于跟当时的伴侣，我们就玩游戏嘛，我就说哎，我来采访你，然后我就还很认真的问他几个问题，然后他就还挺认真回答，我说好，你现在换你来采访我，他说我才不要采访你呢，然后我整个当时就崩溃了，
炸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采访我，
炸了肯定。
当然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事情，但这确实也是发生在我事业的低谷期。但是我会发现啊，我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敏感，你会对自己的整个的职业前途，然后包括啊，这里面还加上你的这个生育焦虑种种的，你的年龄焦虑等等，就不是那种我由衷的为伴侣所取得的成就开心。你会发现人性真的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你这时候其实你反而会因为他的这样的前进的步伐，他的速度，甚至是他的这种荣耀和聚光灯下的样子，其实会对自己形成一种刺痛。所以我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一种真实的人性。
对，我觉得这种不公平感我其实也有一点点，就是你看又开始反思了，就是想到我为什么会说这个矛盾呢，或有的时候我自己内心不舒服，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哎，我好像在工作当中这些方向我表现得很优秀了，就是没有人去认可，就除了你工作上面去认可，但是在家里或者这样子他不会认可，你还是会说哎，你看你虽然这工作还不错吧，就是你没生孩子呀，就是你还没做到这些东西，比如说学习完了回来就可以去生孩子了，是不是你生完这次职你就可以不生了，然后你下一次就可以来生孩子，就是你从来绕不过去。我们只能短暂的可能是有一个 break 对于这个话题，就好像说我们每一个 break 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开启生育的这个话题，就让我觉得哇，我的叛逆是在哪儿，可能是在这儿。
对，尤其我看上一代的女性，我觉得像我妈那种，可能我看她我会更敏感的意识到说啊，原来女性的这个才能和天赋是那么的容易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剥夺和限制，被她的家庭，被社会期许，被我爸，那甚至是被我，就我后来会觉得其实我对她的这种爱和占有有的时候也可以成为一种剥夺嘛。我就是在就上一代女性身上我就发现啊，原来女性她一生要遭受的天赋被剥夺的可能性的确是比男性要风险要多出很多的。
我就是真的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就是存在的这种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她在这个职场也好，她在她的人生的轨迹当中所带来的这种差异。因为比如说妮娜在片头的时候有分享过那个数据，就是说刚求职就入职的男女性的职员的工资差距有 12%， 如果生育之后就有 25%。 这个在我潜意识当中我一直都是知道，女生通常来讲在职场上，即便你们做的是就同样的工作，但一定是不同酬。一方面是因为女生不太会去给自己争取一个更高的薪酬，另一方面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从企业角度也天然的会打压女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朋友去聊天啊，大家去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有男性朋友说啊，有吗？没有啊，我不觉得男生有比女生拿得多呀。然后我想说天哪，这个难道只是我自己看到，那么多数据都证明了还不够吗？就是为什么已经有数据放在你面前，就算你自己体恤不到或者感受不到，难道看到数据你也不能够承认吗？
那接下来其实还想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三个可能年龄都差不多，也会有了一定的阅历了，那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如果在面对在我们各自的一些职场上生活上这样子的困境窘境或新的挑战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特别能分享出来，或者你们在遇到这些的时候现在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我特别想告诉女生的有一句很戏谑的话，虽然它很戏谑但我觉得有道理的，就是说责任都是别人的。我很希望就是自己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不要先去质疑自己，尤其不要质疑自己的能力。就是说一件事情做得好或者不好，成功或者不成功，确实你有判断标准，有可能你对自己的要求是苛刻的，甚至是可能在别人看来也不是很成功，都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爱护自己，相信自己，不要觉得说自己本身的能力或者是水平有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具体的问题出现了，那就去解决具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用的，而且也是我现在还在练习的吧。可能简单来讲就是不要内耗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日常内耗很多，一个事情做错了或者老板给一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去新加坡，然后我的老板就说我在做一个东西，发了一个邮件出去，他收到了我的邮件之后就回头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当时这个情景在我脑海中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说哎呀，那我这个邮件是不是发的有什么问题，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做错了事情，在我心中咆哮了很久。但最后他只看了我一眼说没有啊，我就是看你终于发出了第一个邮件，觉得你这么紧张的样子很好笑，所以我冲你摇了摇头。就是我就觉得啊，就是这么简单吗？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给自己设立了太多的障碍，但其实是不必要背负这么重的东西前行的。
那可能我的想法也跟婉婉类似吧，就是我其实回看自己的成长道路，也会觉得说有的时候自己真的会想的特别多。那这种想的在于我有没有在学校的体系下成为一个好学生，我有没有在公共的这种视野下是一个合格的这种年轻女性，足够的漂亮活泼不冒犯。那在父母的眼里我也在想，那我有没有符合他们的期待，然后在伴侣那我也会想啊，那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女朋友或者是好的伴侣。那我同时在创作上又对自己有自我的要求，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回看，我会觉得所有的东西会让自己有一种完全被束缚住，或者是你觉得你的人生选择非常有限的感觉。但其实到现在我好像每一天都会在就有意或者无意识的提醒自己说，其实我比我想象当中更自由。其实如果你稍微放下一些束缚，就你真的会觉得你比你想象中更自由。那我觉得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我前段时间一看，因为门罗去世我又重新看他的小说嘛，就是一个加拿大的作家，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动人。那这句话是说，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有宝藏，如果你拥有它就一定不要松手。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会很适合年轻的女性，就是觉得有天赋或者是有冲动，那这种冲动无论在职场或者创作领域我觉得都成立。我觉得有野心是很少有人拥有的财富，那如果你拥有它的话你千万不要松手，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命令你要求你松手。
嗯，好，谢谢方舟，谢谢白白。哎，我在结束之前，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困扰我的。最近这两年就是很火那本书叫《服美役》嘛，然后呢，大家都是说我们女性是不是都在不同程度上的服美役，尤其是在职场上，我们到底化不化妆，然后这个妆是浓了淡了，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因为我记得有一年我在一个场合上听戴锦华老师跟周轶君老师两个人对谈，然后有一个观众提问说为什么女性上镜都要化妆，说你看我们参加这么场讨论，男性们都是这样子就来了，然后说这种女性说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也没有达到这种平等。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问，但是我还是觉得服美役穿着，我今天妆淡了明天妆浓了这种东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和自我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内在呢？
因为我可能是一个挺喜欢打扮的一个人，虽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会喜欢漂亮的东西，然后我也会关注时尚，看到好看的物件啊什么的。我其实会写作前我得先逛这个电商网站，我先逛半小时，我逛舒服了我才能开始写作。说你让我强行不服美役，我也抓耳挠腮的，说你不许，你就要素面朝天和整天穿着这种 T 恤，我也挺痛苦的。在我看来，其实这分界非常简单，就是打扮对你来说它究竟是一个负担还是一个享受。你让天生享受的这个人你强行不许他打扮，我觉得也是一种服不美役。那我觉得这可以细化到每一天，你今天出门的时候你不想化妆就不化妆，明天出门的时候你非常想打扮自己，那你就打扮，一切都以你自己的舒适和享受和心情。那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你在这个方面你是自由的，你就不是在服任何役吧，就这可能是我的想法。
我挺同意方舟的说法的，因为我就是属于金融行业的异类，就是我可能进这个行业到现在十二年多我都很少化妆，我只有在个别的场合开会或者是见客户或者是很隆重的场合我才会化妆，日常我是完全不化妆，然后有条件的情况之下我都会穿球鞋。我因为这个事情前辈会跟我说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随便，或者是你还是要更得体或者是更隆重一些来参加工作，正明你对于这个工作也好对于公司也好是有你的尊重的。所以我其实特别不能够理解这句话，就是我从读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要找工作，就会有老师在那里教所谓的面试或者是职场经验，就是说啊，女生出门一定要化妆或者是去公司一定要化妆，这代表你对于工作或者是对于职场的尊重。我心里想说为啥呀，为啥这个就一定是尊重？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这种评判的标准都过于的肤浅了，就是认真的完成我的工作不应该是我对于这份工作的最大的尊重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愿意在日常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去做一点点这种撑大边界的事情，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所以现在我的老板也会知道说哦，不是每一个不爱化妆的人就代表他不愿意去尊重工作或者是什么的，那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真的交付了他的工作就是最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都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可以做的，作为女性也好，甚至是如果男性你非常共情女性也好，可以给大家多一点空间，尤其是你在就是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你被要求做一个特定的女性，是要化妆的，是要穿着特别正式隆重的去出席工作场合的。但如果说当你到了一个管理的位置或者是更高的位置，你会不会考虑说啊，其实我的内心并不是这样子，我希望给更多的女性更多自由的去选择和去做事情的空间呢？我觉得我特别想有一个这样的环境吧。
我觉得确实是，尤其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固有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能看到那种女性的还是说那个样板太少了。有的时候同样是做金融行业或者 HR 跟全球一开会，然后屏幕上出现的那都是 HR， 人家四五十岁染紫头发的粉头发的蓝头发的穿着，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中国的 HR 就非得要穿的这么老土白衬衫这种的才符合一个你做 HR 的这种形象，对吧？你都是金融行业，你去看一看就是我们在伦敦很贵的街区里面然后去购物的时候看到他们金融行业穿的那些女性就是很有力量感很漂亮，为什么我们的金融女性可能都得穿成那个样子才叫一个模板化？所以我觉得可能跟环境的这些差异我们自己能看到的样板还是有差距，所以大家一定要是尽可能的把人生做成开放性的一个命题。我在读那个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时候，我觉得看到了一个数字还挺悲哀的。他说在疫情发展之前，联合国统计过，如果要实现性别的平等，大概需要100年。说
是因为2020年和2022年期间因为这个疫情的袭击，可能我们真正要实现性别平等的时间从百年孤独要延长到132年。所以呢，我就是想再给大家鼓鼓劲儿吧，就是也许我们真正实现平等的一个路还很长，但是我们大家不要放过每一个的机会，每一个小步都弥足的关键。那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我相信我们茶水间也有很多很多女性的一些听众，你们也有自己的故事和人生在职场当中面对的挑战，希望留言给我们，谢谢大家了，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